第十三章，论感觉黑暗之夜在灵魂上产生的其他好处。灵魂还有依附在精神吝啬的缺点，他有时愿意这一件事，又有时愿意另一件事，他总不会满意，不论是热心功课，不论是其他事情。这是由于他在精神吝啬中具有找到满足和甘甜的愿望之故。然而在这个深夜与充满的甘苦中，他却完全改变了，因为在这里他再也没有习惯所有的甘甜与美好了，他所有的只是充满了无味与困难。现在能继续安静地做他的一切热心功课，当然他还会因缺失而犯罪，但是已经不像从前犯罪过多了。然而被引导进入这个黑夜的灵魂，平常都从天主那里接受谦逊，以及在为纯爱天主的事上接受了服从，而服从也更快速，就是在没有安慰的情形上也是一样。他这时对他以前所安放自己快乐的一些事件也都弃绝静尽了。现在我们要说淫秽之事了。灵魂由于在实行神修工作时所感到的神枯与无味不多不少，是会从我们上面所说淫荡之罪的缺失中被挽救出来。因为我们曾说过，这些可怜一般来说是来自洋溢于感觉上的快乐的。智论依附在精神贪饕，第四最终的缺点，灵魂在这个黑夜中也获得的解脱，这个在上面我们已经说过，人们都看见了，不过因为缺点是太多了，上文我们并没有说完，我在这里也不再说什么了。实在，我的意愿乃是要结束这个黑夜，以便达到另一个含有更重要教训与至深道理的黑夜。为了不多涉及我们所说的利益，我们应该了解，在这个黑夜里，灵魂为反对精神贪饕的毛病获得的好处是无数无量的。我们只说一句，他从有关的一切缺失都获得解放，还有许多我们不会说的可恶的毛病与更严重的罪恶也都从灵魂上除去了。原来有许多灵魂也曾陷入到这些过失中，如同经验给我们证明的，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改变他们精神的贪饕的缘故。实在，在天主引导灵魂，在他们进入了这个黑夜里时，立即充满了神枯。然而天主却给了灵魂一个对私欲倾向的锁链，他已不能再为天上地下的感觉兴趣与恩惠所养育了。天主在这个给予灵魂的锁链中，让灵魂存留于顺服、变化，并且成为自己欲情与情相的主人翁的境界。他的私欲与他的倾向也丢失了他的力量，他们的活力再也不被以前的快乐所营养了，他们都变成了软弱无力的，正如干了的胸怀不能挤出奶水，灵魂也是一样，他的肉情一旦被压制好了，不但有我们所说的精神淡薄的奇妙协助实现了进步，并且在这里还能够获得其他的好处，因为他的肉欲已经被压下去了，灵魂这时是生活在和平与安静之中的，因为在哪里没有欲情与私欲为王，哪里便不会有乱子，和平与神位也就充盈了。从这里生出第二个利益，就是爱情证明了天主的天在，会有敬畏从此生出，不敢在精神生活的道路上，如同我们所说的有所退步。 这种利益实在是宝贵的。在这神乎的环境里，在这感觉炼净的夜里，这些利益并不是微小的。因为灵魂在消除缺点上一旦有了成功，由于欲情与情爱而焦灼在灵魂上的这些缺点，其特点是停止人灵的心火，给他隐藏光明的情况便一扫而空了。在这个黑夜里，还有另一个很大的利益，那就是在同时习练着一切德行的时间。他在神窟与无依无靠之中会修习忍耐与慷慨，他也会在无安慰无信畏时坚持于热心神功应有的实践。他对天主实践爱德，因为他做事已不是为在自己工作中所有的神会与吸引去做了，而只是为中岳天主而工作。他也实践勇敢的德行，因为在困难中，在反感中，是有一股反对他活动的力量存在的。他从自己的脆弱中取出勇力，他变成了最有力的人，最后一切指向天主之德、四书德、伦理之德，也都会临到他的肉体与灵魂上了。如此说来，这个黑夜真正是产生了我们说过的四种利益：和平的喜悦，经常的怀念天主，并常有中越他的心情。灵魂的纯洁与我们要说的德行的实践，达卫圣王当他在这种黑夜中时，他自己也为我们证实了这事。他说，我的灵魂拒绝了一切安慰，我在怀念天主，我喜悦非常，我在默想中操练自己，我的精神陷入失败中。他立刻又加上了一句，我在我心之黑夜中默想，我在我的精神中操练安放我的洁净，也洗涤它。这是说他驱逐了一切情欲。至论我们所提出的三个精神毛病，妒忌、愤怒与懒惰的缺失，这时候灵魂已经涤除精进了，他并且也获得了相反这些毛病的德行。灵魂有这些神窟与困难的临到与屈辱，也受着其他诱惑与困难的折磨，这些都是天主要灵魂在这个黑夜中经过的。这样灵魂对于天主就变成温柔的，对自己对近人也是一样，他再也不生气反对自己与反对他人了。对于自己的过失或其他人的缺失，他也不心烦意乱了，他也不再对天主的无畏与有关于他的怨尤发作了，因为天主使他直接的变化了。他不再让自己走向妒忌了，现在他对近人有爱德，如果有妒忌，那也不是像一样有过失的妒忌了。他难过的看到别人对他有偏爱，他看他们更有德行，此后他甘心情愿在看到自己如此可怜时该给别人荣冠。如果他有一点妒忌的话，那妒忌让他更奋发，这是一个有德的妒忌，在于愿意效法有德之人，这个那是一个真正德行的标记。至论灵魂在这里，在精神的世界上所经过的懒惰与忧愁，他们也不再如以前一样的有过失了，因为这些感情是来自灵魂所常有的精神兴趣，并且也愿意他们的返回。现在呢，这些事件已经不是来自不完美的性费了，天主在这感觉涤除的时间，将一切有关于受造之物的感情都予以拿去了。在这些我们方才所说的利益以外， 灵魂还有从干枯的末关中得到的一大堆好处。在灵魂正处在这些神枯与忧愁之中，很多次在灵魂很少想，天主交流给一个精神的丹田，一个纯粹的爱情，还有很崇高很崇高的精神光明。然而天主却自动赏给了他，这期间的这个恩宠对灵魂都是更有益更宝贵，比以前天主所给的一切快乐要好多了。然而我承认灵魂在开始时并不这样判断，因为由精神能交流所生出的种种乃是具有一个非常微妙的性质的，不为感觉所看见。最后灵魂越是将自己的感情之爱与感觉的愿望洗涤得干净，他获得的这个精神的自由越大，也会逐渐地加附给他圣神十二样果实，并且从这里灵魂也很奇妙地脱离魔鬼世俗与肉体之仇之手。真的，从这时起灵魂在与魔鬼这肉体有关的感情快乐与兴趣也会死亡了，感性之欲也不再是反对精神的武器与力量了。这样说来，神枯一世使人灵魂在纯粹爱天主的路子上前进，从此以后灵魂再也不在自己行为中所有的甘甜与兴趣的影响下做事了，他只为爱天主并让他喜乐而做事。他再也没有像以前顺利的时候所有妄断与个人的满足了，他变成了对自己的畏惧与不信任，他也不再自身寻找快乐，他生活在这有益的畏惧中，从而也保护并增加了自己的德行。神枯还可以消灭贪心和肉欲自然的冲动，如同我们已经说过的，因为我再重复一次，如果天主不是每次给他一些快乐，而他个人仍会用自己的努力来在自己神秀的时工或工作找一个感觉的甘甜与快乐的话，那是不可思议的事。灵魂是在这个干枯之夜中长大于天主之爱，并光荣天主的热远中，他那感性的源泉也逐渐减少了，他不再给吸引他的贪心以营养，他在否定一切收藏之物中只留下了一种光荣天主的热远，这个心态对于天主乃是极为忠义的。大卫曾说过，痛苦的破碎精神乃是忠悦天主的牺牲。这就是在经过炼净与黑深之夜的灵魂，他在此获得了无限并宝贵的利益。为此我们有权利引出我们解释的诗歌的一节。啊，幸福的走出呀，我出来没有任何人看见。这是在说，我已经从那把持我的感觉的倾向与引力的束缚与压力中解脱出来了。我出来没有被人看见，这是说我所说的三愁再也不能阻止我了。因为我再重复一次，倾向与虚伪的快乐对灵魂来说好像是锁住他的链绳，有力量阻止他脱离自己并走向自由爱天主之路。只要一次抛弃了这个方法，他便无力打击灵魂了。这样说来，一个连续的刻苦会平复我们灵魂的四种情欲，那便是喜乐、痛苦、希望与畏惧。习惯的神枯是人类感情的自然贪心睡眠，人灵内在的感觉与能力有了一种完美和谐的建立，而取消了推理的工作。他们如同我们所说的，构成了灵魂下分的居民，灵魂在歌唱，而我的注视已经平静了。 注释就是指的是灵魂的下分呀。